迎收听希望听新闻，我是慧文。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。美领事话，过去两年15000名美国人离港，警惕中共威胁，美国会中国委员会部分成员确定。疫情惨烈，中国多地注销户籍数目高于平时3到5倍。旅美学者话，沙士期间成条村凭空消失。秦刚拜年用 Luna 惨遭小粉红出征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美领事话，过去两年15000名美国人离港，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如瑞上任后首度公开正式演说，他提及美国会继续批评北京或港府官员破坏香港高度自治的行径，同要求港府立即释放任何受不公义拘押的人士。他说，随着香港取消多个防疫政策，仍然有打击基本自由、营商环境、新闻自由和法治等多项关注。来了香港4个月的梅如瑞在美国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网上论坛提及，上任底部后感受到香港因清零政策和国际隔绝，香港居民难以出境，香港国际机场亦一片冷清。过去两年约有15000名在港美国人因不同原因离港，等于2019年美国在香港的社群约20%。不少国际企业已将总部迁离香港，或将关键员工调离香港。他又提醒美国企业，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，在内地营商的风险在香港都会出现。另外，他又提到香港新闻自由倒退，比如在去年10月中共20大前夕，北京4通桥有市民挂上不要核酸要吃饭、不要封控要自由、不要方言要尊严、不要文革要改革、不要领袖要选票、不做奴才做公民的示威标语，全球媒体都关注事件，独欠香港媒体。他说，香港媒体似乎都争先引用政府口径报道。而在学术方面，梅如瑞说，香港学术自由出现令人担忧的迹象，例如部分学者被孤立或辞退，全面引入爱国教育。他认为中美学术交流重要，有助下一代了解中国国情，不过在清零期间，两国学生交流数字几乎停止。他期望香港在中美学术方面应可担当关键角色。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今年亦会推出计划，恢复两地大学同智库交流。他又提到，人大常委会上个月解释国安法，扩大行政当局权力而缺乏司法机构监察，可能进一步破坏香港的司法独立。今次亦是美国政府首度回应人大释法。前任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密克参与论坛，史密克问梅如瑞，话美方发声常被中方视为干预，而梅如瑞回应话，约1300间美国公司在香港，投资以800亿美元计，仍有几万名美国人在香港，因此当利益受损嗰阵发声，并不是干预，美国会在可行范围内同香港当局合作，包括气候变化、公共卫生、跨国犯罪、打击贩毒、人与人交流同任何有益于港人同美国人的议题。他说，香港声誉和保障基本自由和法治密不可分，美国不会放弃和香港的关系。外交部驻港公署就一如以往发声明谴责事件，说美国蓄意抹黑香港的营商环境，美国没有资格做人权斗士。而梅如瑞作为美国政府派驻香港的高级官员，做的却是食饭杂窝的勾当，对香港大好局面视而不见。警惕中共威胁，美国会中国委员会部分成员确定。为应对中共威胁，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今年初成立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， 礼拜一委员会公布成员名单，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，简称中国委员会，由共和党议员加拉格尔担任主席，成员由12名共和党人和不超过7名民主党人组成。目前民主党人仲未任命他们的成员，新成立的中国委员会任务是调查并针对中共的经济、技术和安全发展，以及和美国的竞争情况提供政策建议。这个委员会没有立法权，不可以制定或修改法律，但有权举行听证会。新委员会成员伊利诺伊州众议员拉胡德发推文回应说，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努力加强美国的经济竞争力，加强供应链，促进我们在印太地区的贸易利益和领导地位，让我们的技术现代化，并保护国家和网络安全免受中共的侵害。另一名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纽豪斯发推文说，好期待在新的委员会任职，保护美国免受中共的持续威胁。有律师背景的众议员巴尔推文强调，美国和中共之间的战略竞争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严重的国际挑战。疫情惨烈，中国多地注销户籍数目高于平时3到5倍。据江苏医疗界人士王宁今个礼拜三接受采访嗰阵披露，根据医疗系统和民政部门的内部数据，去年12月至今，注销户籍的人数同比增加3至5倍，在部分地区更多。比如话呢个城市本来一个月死100人。基本上要死300到500人之间，我有啲朋友系公务员，佢哋要去办理户口注销，数量系平时嘅3倍。我听到外地做殡葬生意讲嘅一啲相关数据，话差唔多系4到5倍。王宁话，中国2、3线城市医疗条件差，死亡人数更高。吴尊友强调是住院染疫死亡70000多宗，但他未提及在医院外的死亡人数。记者礼拜三致电石家庄市合作路派出所了解注销户口情况，接听电话的公安说要等到春节后由市公安局户籍处办理，到市里面应该是年初8之后办理。我们这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搞不清楚，你要问他们户籍科。记者又向该市深泽县白庄派出所查询，对方说春节过后会有很多人办理注销户口。初七一上班，春节假期吗？到时人肯定特别多。记者问注销户口是不是比以前多很多，派出所就说那个我们不清楚，如果确实去世需要带死亡证明、户口本、身份证、火化证到我们这里办销户。旅美学者说，沙士期间成条村凭空消失。法轮大法创始人李大师揭示中国大陆沙士和中共肺炎感染死亡人数。旅美教育家陈燕宁对此深信不疑，并披露沙士期间曾有中国村庄成个消失。李大师在1月15号说，3年来中共一直在度掩盖疫情，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，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。李大师还说，上次沙士出现的时候中国死了2亿人，多年后中共发现人口减少了，马上放开二胎制、三胎制。具有公共卫生背景的旅美教育家陈燕宁24号告诉大纪元知，他相信这些数字，又透露沙士期间中国曾发生整个村庄凭空消失的惨剧。陈燕宁说，他曾经在往香港的飞机上碰到一个台商，在广东经营一间规模较大的工厂。沙士期间，这位台商向员工发钱， 让他们回老家养好病才回来上班。过了几天，一个员工打电话向这位台商哭诉，说我回不到屋企，我去到老家找不到条村，成条村都不存在，人都消失了。台商就收留了这名工人，他又回到广东打工。目前外界计算中国疫情死亡数据，大多是依靠殡葬、火化和注销户口等官方数据，但那些被中共各级官员凭空抹去的人口，很难纳入统计和估算之中。事实上，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，中国亦曾发生类似惨剧。据明慧网报道，在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那阵，有娘家是武汉的山东女市民透露，当时武汉市有些下辖村庄染疫村民太多，被全部封锁不准外出，晚上官方人员逐家逐户拍门，如果门内没有人回应，就说明这家人都死了，官方人员就会破门而入，将尸体拉到事先挖好的坑内秘密埋葬。另外，当时武汉火神山医院重建成就被官方接管，所有信息都成了官方机密。有工作人员曾冒死在美国匿名论坛爆料，话该医院内每日都有约100到200名病人被军人抬上军车拉走，去向不明。当年整个湖北省一度处于严密封锁状态，湖北省内乃至是全国范围还有多少地点发生过这种惨剧，外界就不得而知。2003年沙士爆发那阵，中共当局要求各地全力消灭疫情，并将出现疫情的地方官员就地免职，于是各地官员为保乌沙姆极力掩盖疫情。中共在当年6月就迅速宣布全国沙士疫情结束。秦刚拜年用 Luna 惨遭小粉红出征。正值中国新年假期，很多名人、政府机构纷纷在社交平台拜年，但使用 Lunar New Year 黄历新年拜年被小粉红攻击。日前网民发现，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亦是用 Lunar New Year 拜年，让小粉红玻璃心碎。秦刚向驻外使节发录像拜年，在英文《人民日报》刊文，其中使用的是 Lunar New Year 而不是 Chinese New Year。 其实《人民日报》英文网页上，政界人物拜年使用 Lunar New Year 致辞的比比皆是。小粉红留言说，这个是韩版秦刚，不是国产秦刚。亦有网民说，共产党就不是国产，是外来势力马克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产的。不少知名人物和机构用 Lunar New Year 拜年，惨遭小粉红出征。另外，韩国首尔私立大学诚信女子大学教授徐永德18号在包括脸书和 Instagram 在内的社交媒体说，世界各地好多人都是使用 Chinese New Year 形容黄历新年，实在令人遗憾。徐永德说，黄历新年并不是中国独有节日，亦是韩国、越南和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的节日，所以应将英文译法改成 Lunar New Year。 徐永德发起将黄历新年的英文从 Chinese New Year 改名为 Lunar New Year 的运动引发不满，很多小粉红涌入他的社交网络平台个人账号下留言，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。中国新年翻译成英文是 Chinese New Year， 而黄历新年的英译版是 Lunar New Year，一般亦用 Lunar New Year 指代黄历新年。 BBC 报道说，大英博物馆12号发文宣传关于韩国黄历新年的活动那阵说，同我们一起庆祝韩国黄历新年 Korean Lunar New Year， 同欣赏新郎乐团的神奇表演。但因在这条推文中使用韩国黄历新年一词而受到小粉红抨击，认为中国的节日被韩国剽窃，不少小粉红涌入大英博物馆的社群平台留言谩骂，要求道歉。 中央社报道，美国迪士尼度假区21号在官方推特发布祝贺新年的贺文，以 Lunar New Year 称呼新年，又欢迎游客到加州迪士尼乐园旅游欢度新年。这篇贴文同样引发小粉红不满，并在贴文下方大量留言，要求道歉并证明为 Chinese New Year。其中有不少谩骂和攻击的言辞。新闻播放完毕，多谢大家收听。